武松打官司替哥哥申冤，到现在弄明白了，知县也是个赃官呐、啊。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，甭问，这是西门庆给他花上钱了。就听知县说，武松念你身在宫门，哎，今天就不处置你了，此案本县不能受理，因为证据不足，本县岂能草菅人命啊，下堂去吧，退堂。一甩袖子退堂了，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。等武松下堂之后，何九叔就说，武都头算了吧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您看见没看见，要想扳倒西门庆谈何容易呀、啊？你就忍了吧。武松二话没说，转身往外就走。乔用哥掉着眼泪在门口等着呢，二叔，二叔，你说他妈这是什么王八蛋官？他那是怎么断的？那不是他说话，那是西门庆的银子说话了。二叔，天下老过一般黑，走到哪儿也讲不出理去了。我看我吴大叔啊，委了委屈你算死了吧，您还得保重，以后再说吧。云哥呀，你受委屈了，暂时先回家，将来还有用你之处。好吧，二叔多在用我，我是随叫随到，您可要保重啊。小云哥也走了。武松心说，狗官，这个事是绝对完不了，你不是不管吗，我自己管，你不是不查吗，我自己查。到了这阵，武松头脑发热，就不顾一切先回到下处干什么，求家伙事儿去，先把经常佩戴那把后背尖刺雁翎刀挎上，从抽屉里头又找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，插在靴子腰上，准备了两根绳子，又准备了个大包袱皮儿，往腰上一缠，把他最好的那几个哥们、那几个土兵给找来了。这几个土兵还够意思，方才过堂之时，他们都在堂口下听得清清楚楚，全替武松不平啊，但小胳膊拧不了大腿，一看武松招呼他们，赶紧过来了，都头有何差派，各位啊，你们还得帮帮我的忙。行，你说干什么。武松拿出十两银子来，你们二位去买鱼肉，越丰盛越好，打十斤好酒送到我哥哥家里去啊！快去买，快去，哎哎，怎么你要请客啊，请客。武松派下俩人去，另外带着仨人回到武大家里头，这个风声不胫而走，武松在大堂上被官给轰出来了，哎呀，就传到潘金莲耳朵了，就这么快，潘金莲立刻有了主心骨了。原来一见武松就哆嗦，这会儿变了。潘金莲心说：行了，你武松有什么能耐？哎，你打官司告状，你告不倒我们，官不受理。看来我就有了保障了。他正得意之时，武松回来了。嫂嫂，嫂嫂，哎，来。 还倒腾劲儿出来进去，这是何苦？他嘴不浪叽的又犯老毛病了，见着武松之后把脖子一梗梗，眼睛一翻，什么事啊？嫂嫂，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。我哥哥死的前后惊动了四邻，我深感不安，我准备摆一桌酒宴款待四邻，弥补弥补这个人情。还要二叔啊，你这是多此一举呀，他们给帮了什么忙呢？有那东西喂狗也不应该喂他们呢，我看算了。哎，嫂嫂，人在任何时候也得用人，礼不可缺也。那我可没工夫给做，你没工夫，我这有人，就借地你陪席就可以。武松把他稳住了，潘金莲不好说别的了，就在这灵堂调摆桌案，凳子椅子都摆好了，请的人不多，就是四邻四个人。武松去请去了，临行之时告诉那三个土兵，一个守后门，两个堵前门，我请来的人进来可以，出去不行，千万给我看住。
哎，明白。
武松这请人也别老进了，
谁也不来。
哎，武松一个劲儿说好话，您去吧，喝两杯水酒，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，喝完酒您就回来。你看武松那是都头，亲自登门来请，这帮人不敢不来，说请客怎么还不去呢？都害怕，准知这里边有事儿。好不容易把四邻请来了，另外武松特为把给他写状子的胡正清给请来了，知道这老头主持正义，得有个代笔的。老头拿着文房四宝，拎着个小书篮子来，一共呢请了五个客人。然后武松又到隔壁请王婆子，王婆子也听着信儿了，心说武松，哎，你有什么能耐？你还有什么咒念？看来我们是宝上写了无所畏惧，因此见着武松他也扬蹦起来了。武松说请他吃饭，他毫没犹豫，迈着大脚片就来到武大郎的家里，人全请齐了，该到场的都到了。武松吩咐土兵前门上拴，后门落锁。大山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听，哪有这么请客的，把门都锁上插上，这为什么呢？每个人心里都堵了个疙瘩，在席面上一个个那脸儿啊都是绿头的，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。再看武松铜盆净手之后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点上一对素蜡，燃上一股香，然后摆上供果，大拜了四拜回来。武松是主席呀，每个人给满上一杯。在没吃饭之前，武松还讲讲话，他先抱了个拳，做了个罗圈揖，各位父老乡亲，俺武松乃是一介武夫，粗通礼，在我哥哥亡故之前后惊动四邻，我深感不安，今日备下薄酒一桌，酬谢各位，望大家一醉方休。来干！大伙一看都站起来了，谢都头，谢都头。 大伙把酒全喝了，其实也就抿了一口，就王婆子一阳伯咕咚喝了个底儿朝上。王婆子挨着潘金莲坐着，心里说：“武松啊，你想干什么？又关门又上锁的，你咋呼什么劲儿？知县都不准你的状子，你还有什么咒念？我看你想干什么。”这王婆子洋洋得意，还心里美，用眼角的余光盯着武松。武松给众人又满上第二圈，把酒壶放下。乡亲们，各位高邻，我有句话要讲在当面呢。我哥哥的确死的不明啊，我相信各位高邻都有所耳闻，不用我讲，你们心里头都有数。我实话告诉大家，我方才击鼓鸣冤，我替我哥哥喊冤，被知县大老爷当堂驳回，不准我的状子，说什么证据不足。今天我请来各位就是搜集证据，非要他阻了不可，烦求各位帮忙。胡老伯，我希望您能够执笔。
行，我负责这事。
老头把纸铺上了，笔墨砚瓦都准备好了，提笔在手。都头你说吧，我写什么？望老伯给我记录供词。武松说到这一下腰颤，从靴子要把那把明晃晃的匕首拽出来，转身到了潘金莲近前，捅这一把，把潘金莲的头发给薅住了。可把潘金莲吓坏了，嗷了一嗓子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武松就像拖死狗一样，把他拖出席来，往他哥哥供桌前面一摁，把这把刀就逼得他哽嗓声。潘金莲一看武松吧，五官都挪移了，眼角都瞪裂了：“淫妇啊，淫妇！”你做的好事，不要忘了，自古以来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我请问你，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要给我从实讲来，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，你可知道俺武松的厉害？说着话，拿这把刀在潘金莲的脑门上跟腮帮上蹭蹭蹭蹭蹭蹭把蹭得七八下。那玩意儿谁不害怕？何况潘金莲心里又有鬼，都把他吓死了。他知道武松豁出去了，一开始潘金莲不说，后来一看也逃不出去了。二叔啊，你把手松开，你让我喘喘气儿，我说行不行？
可以，你就跑不了。
武松把手撒开，呀！到了现在，潘金莲呢，可能有点良心发现，逼到这了，他不说也不行了。他知道武松做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怎么收拾他都可能。潘金莲两眼含泪：“二叔，各位高邻，我也豁出我这张脸皮去了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”啪啪啪啪啪，一五一十，他真说了。武松走后，他怎么样守规矩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偏赶那一天挑帘子失手，帘子砸到西门庆脑袋上了，他才认识了西门庆。后来王婆子请他去做寿衣， 经过王婆的拉线才认识了西门大官人，后来才知道王婆子定了个十风光，因此我跟西门庆才做出这种不才之事，以致后来武大郎前来捉奸，把我们堵到屋里了。西门庆气急败坏，把门开开，猛踢一脚，把武大踢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我逃回家来，后来王婆子给出的主意，人不能放在街上，我们俩一个抱头一个抬脚把他抬到楼上。就这样武大郎昏昏沉沉过了四五天，他对我说，多等二叔回来，他要说明实情，叫二叔给他出气。我听完非常害怕，我又找王婆子西门庆商议对策，是那王婆子出的主意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用一包砒霜把他毒死。后来西门庆从药铺弄了包砒霜，在第二天晚上我们下的手，药是我亲手煎的，砒霜是我亲手下的，但是当时我有点手软，有点害怕，我动不了手啊，是那王婆子帮着我给他灌下去的，灌完之后用两床被窝捂在他的头上，他下往下说，哎，捂在头上，你哥哥一个劲儿折腾，我害怕，我们两个人又骑到他头上，一个摁脑袋，一个摁腿，好些时把被窝掀开一看，你哥哥七窍流血，就这么死了。哎呀！武松听得这两眼往上一翻，好悬没背过气去，那心呢，就像谁给掏了一把似的。幸亏他靠在灵桌上，要躺下就背过气去了。在场的人听完了之后，汗毛根都站起来，脖子都冒凉气，这才知道实情。潘金莲接着往下说，二叔啊，我知道世上没有后悔的药，我一步走错了，做出这种事情，伤天害理，罪责难逃。我这一辈子就即使活着，我也不能安生啊！你可知连日来我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宁。既然事情已经公开了，二叔你就随便吧。武松啊，匕首刀攥紧了，一把抓住潘金莲的前心，人父你可够歹毒的，即使我哥哥配不上你，你也不应该下此毒手，你太残忍了。胡老伯，你把供词念念让他听听，有没有修改之处。潘金莲呐，你听着啊，老头把记录的供词念了一遍，潘金莲摆了摆头，没有错，画供吧。让潘金莲把手印摁上，这叫手膜。摁完之后，武松在灵堂上又大拜了四拜，哥哥，在天之灵别散，我给你报仇了。一脚把潘金莲踢翻在地，咔嚓把前心的衣服给拉开了，刀子就举起来。潘金莲到了这会儿说了一句话，武松啊，你杀吧，我也活腻歪了，总而言之，我死在你的手中，我也就闭了眼了。可见潘金莲对武松啊还是非常喜欢， 我二郎能停在这头，这一刀刺进心窝，手腕子一脚来个大开膛。这武松也可够狠的，伸进手去把武藏给他拽出来，捧在灵堂之上，然后用匕首刀又把潘金莲的人头割下。被请来吃饭这些人一瞅，谁见过这个呀？一手掩面，背过脸去，光哆嗦了。武二郎把手砸定了，拍桌子大哭：“这个我给你报了仇了！”哭骂多时，转身奔王婆子来了。王婆子尿了一裤子，早都没气儿了。等把他呼唤醒了之后，这王婆子一个劲儿的点脑袋：“二爷呀，二爷呀，问我啥我说啥呀？问我啥我说啥呀？讲，你再把经过说一遍。”王婆子不说不行啊。把经过又详细讲述一遍，胡正兴做了详细的记录，给他念一遍，完全属实。按手摸也按上。王婆子以为他跟潘金莲一样，先开膛摘心后砍脑袋，没有，武松得留个人证。他告诉两名土兵把王婆子捆上，架在楼上严加看管，准备送到县衙门。这两份证据都有了，武松卷吧卷吧带到怀中，然后把潘金莲的脑袋用事先准备好的大包袱皮给包上。他一手拎着脑袋，转身跟大伙说：“各位啊，挽留大家稍后片刻，我出去找西门庆，我是去去就回。”土兵在这看着，谁也不放心。武松上了街，他没瞅着他自己什么样的，半身都是血。街上的人一看，那那天哪，这怎么了？这吓得是躲躲闪闪。武松得打听西门庆在哪儿。人都跑了，问谁去？后来找到西门庆开的寄生堂药铺，把药铺先生给堵上了。武松问他：“你告诉我，西门庆现在何处？要从实。”